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这堂唯识教观已经到了我原先设计的最后一个单元啊，进到修正的五位修行的部分。那么五位修行的部分在此也还是抉择一个纲要啊，并没有打算对其中的一些教理的部分呢太深入，我想把这一次的选择的这个教材啊尽量精简到最必要的观念，让各位在这些我所选择出来最必要唯识教观的观念跟方法的范围里面呢，去比较长时间的深入的熏习。今天上课前有一位学长教了他前面九个问难，我说过后面七个请各位逐题的写心得报告，对不对？我想记忆没错的话，到现在为止我收过的大概就是包括今天这个四个人，也大概只有今天这位学长的前两题还可以达到我的及格标准，前面我所收的三个跟今天这位学长的后面几题啊还没有达到我的及格标准。那你会说我太严格了，我是希望你们不必那么急，放长时间啊，深入的去把这几个问难呢、离开成唯识论的那个论文。不管你们从我上课当中留下多少印象啊，应该不至于连怎么开始想都不知道嘛，好、哦，那就用尽量用你的体会，用你的经验，用你的觉受去观察你的生命经验，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啊。因为我不是叫你们去翻译论文嘛，翻译论文人家于林坡老居士他用人家日文翻译的材料已经做了这些中文的译作了，我们没有必要做重复的事情。我要你们真的是开始去学会专精思维，去练习思所成慧，等这个东西正念形成了才有办法进一步到修慧。所以这个部分是你们还是要教的啦。当然我一向都是只宣布不强求，你们真的对自己这个法身，如果我帮得上你们看一看你们所写出来的结果，如果你们认为这个是帮得上忙的，如果我发回去一个字都不写，表示是不及格啊，连我怎么样回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够说再来一遍吧，对不对？再来一遍。我可以懂你们白描你们的生活经验，但是只要是学佛，我就觉得你的思考可能要再深刻一点啊，深刻一点。那么虽然我要你们在生命经验上做事观，可是还是要用理道理性来加以诠释。那么对于道理你没有完全明白的部分呢，也不要轻易放过你自己啊，一定要想办法在道理跟事项上完全都能够相应为止啊。如果还有一丁点，我想我的敏锐度应该还感觉得出来啊，应该还感觉得出来。那么你们就试图再想办法说服我吧啊，说服到用我的程度觉得可以接受为止啊，那你们就等待下一个善知识出现为你做指点跟受记吧。那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到目前为止的功夫啊，这是第一个。提醒各位，如果你们愿意配合的话，还有这份作业是你们的毕业成绩哈。那我们还有几次，我今天想了半天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啊，不过我还是几经斟酌还是把六门教授习定论搬出来了。这是我当初在讲色大乘论的时候啊，我花了一段时间去讲定学的一些方法来配合教观的理道理的部分啊，使这个教理跟修行的方法能够配合起来。那我们这堂课的最后这个单元，也就是要把之前所讲的教理跟从这堂课开始所介绍的修止观的方法，虽然不是讲的那么仔细哦，不过纲要性的哪些重点会涵盖在这个范围以内， 我都会提到，可是解释的广度深度可能不会让你们满意，但是我会跟你们讲出处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在过去这七八年间其实都分散在不同的部分讲过了啊，讲过了。那么如果你们愿意发长远心的话，其实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用瑜伽师地论了啊，瑜伽师地论的前17卷是教理的部分，那从18、19、20就已经进到了前行啊，就是通行的部分，文思修会的部分。那如果你觉得教理的部分可以不需要看，我觉得也 OK。 教理的部分其实如果把它整理下来的话，你们可以啊不去看瑜伽师地论的前17卷，这个我可以接受，如果你们实在是觉得那个分量太大。但是至少你们要读或者是听过所知一跟所知相。所知一我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之前讲过的80规矩颂、30颂属于84、51心所那个部分，其实就等于所知一跟所知相。你们至少要把所知一、所知相这两个教理的部分呢，虽然我们这堂课并没有详细去交代这个部分，这是我们这堂课唯一缺漏的部分。可是因为我实在是讲了很多了，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一次哈，这个真的是需要你们反复去熏习，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么文字熏习过了。长时间的可能还是在你真实的生命经验上去体会啊，这一切的遭遇啊其实没有那么真实，都不过是心心所在你的新意识的舞台上演戏给自己看。我不是说没有发生那些事，而是说这些发生的曾经在你生命当中发生过的事情，其实唯一对你会有影响的其实就是你84心所演出来的受想，跟你继续残留下来造作的习气。其他的只要你发生过没有死在那个当下啊，纵使死在当下，你的生命也不是就是这样停止了吗？好，只要你从那个遭遇活过来了，唯有留下来对你后遗症会有影响的其实就是84心所的习气。所以我们说新意识所残留的结果不是有跟没有的问题，而是如梦幻泡影，它的存在不存在，它的作用性其实就是如露亦如电，就是不久住不坚固。你们试着去体会啊，那么少在那个心外的境界，过去的不幸啊，现在的遭遇，未来的担心上去打转。如果你的心啊学佛学半天还在这些事情上打转啊，花了你生命80-90%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就有点浪费。但是我不是叫你们天下事都不去顾了。当你有你认为该要去尽的责任啊，或者是你生命当中一些事件的无常，都是你开始努力的把过去的文熏习转成施则力、修习力的时候，你就不要挂记着来上课不上课的问题，你就专心的在你今天当前要处理的这些遭遇上，好好的去施则佛法的道理，到底在你心里面产生的力量是什么？想办法让它有力量，你有信心让它有力量，它就会有力量。你会不可思议，它的力量是你只要给它多少空间，它就可以有多少演出。真的，你必须多给它一点空间啊，多给它一点时间。如果老是在境界上打转，我是觉得永远只是找到更多的问题啊，你会变成是一个疑惑大惑不解的人。那在此，我还是在讲正课之前打一点小闲场。昨天晚上。话说是昨天早上啊，怎么应该是昨天下午，有一位师姐安排了，曾经接受过基督教晨曦会戒毒辅导的一位教友，到 基金会来做一些他戒毒经验的分享。他目前正在神学院呢接受传道人的专业的教育。那么他就邀请我，是不是有机会啊？因为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学校有课，他说我学校课结束是不是过来随喜这些讨论？那我就在学校啊8:05上完课，就匆匆忙忙赶过来参加这个戒毒经验的座谈会。那么也因为收拾书包很急促啊，心也没有很专注，所以就把我其实每天随身带的，但是呢却不太用得上几回的手机呢，就忘在教室。那等到到这边9:30了吧，然后回到家，那我就回到家就习惯一定要把书包清空啊，摆在桌上清点一下，就是发现奇怪，这个手机怎么不见了？那就定下心来想啊，放在教室。我自己可以看到我的心情没有什么失落感，我觉得那把一锤没登来后，就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从此不再用手机了啊，就会把自己变得更像原始人一点啊，只是这样子了啊，也就这样的一个念头就过去了。今天一天的时间也没有企图再回学校去找，我想不是我接的那堂课的老师捡到，要不然就是我班上的学生捡到。我纵使不理他嘛，下个礼拜二还是会碰得到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也应该猜得到那应该是我的啊，所以我就交给因缘安排。你会觉得我这种心情很不积极吗？会不会你说我该怎么积极啊？打电话回去，老实讲，我纵使给你们收了联络资料，我其实几乎不曾主动打电话给你们，是不是？不管什么事情啊，除非你们自己找我，我做些回应之外，同样的道理，那些学生我根本每个人也都认得，纵使叫得出几个人的名字，根本没有办法找谁联络。当然我可以去找助教帮我安排寻找确定这些事儿，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麻烦别人啊，该回来该不该丢掉的就不该丢掉了，就是对我们这种佛教徒啊，深信因果到这个地步啊，你可能会觉得我们这种想法是有点愚痴了。不过，也更证明这件事情，就是那个物件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不是那么重要。那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啊，对不对？今天为了要准备功课啊，等等的。当有比那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心根本一点点的都不受它影响之外，连去主动去寻思那件事情都没有。这是一个事情，这是因为大概已经长时间了，我的生命目前我的生命的状态，每天就只是为了准备做经论的读书报告而活着，你知道吗？我现在活着的90%。几乎只是为了这个，把自己除了安顿生命其他的事情比例已经降到极低极低。那曾经陈老居士也跟我讲一句话，其实我也是深得我心的。他说我福报很好，我应该因此感恩我的家人呢，给我这么大的空间，对不对？的确是这样子。那我也不负担家计，对他们来讲啊也是要比较做过个清苦的日子，但是我觉得 everything will be okay，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你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更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呢，可以该多负点责任，可以该积极一点的。我觉得反而是给大家多一个机会。或许你们会觉得这是我的理由跟借口，不过我的现状就是这样。我会把我的重心放在什么地方，不放在什么地方，的确在世间事情上有这个分别，有这个取舍。而这个取舍创造出来我今天目前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因缘条件限制啊，那么看在别人就会有不同的评价 那这些评价，我只能说他们不是我，他们也不能替代我做任何决定。他们对我的意见我可以知道，但是我自己怎么做也只有我自负因果啊。那对于别人的影响，真的我只有求三宝多给他们一点加倍，所有的善根功德我也都回向，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一切大众。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态度的改变，你们会觉得积极吗？消极吗？好呢？或不好呢？我不知道。我相信这种改变我会持续下去，因为这种改变几乎我每年每一个月都有多多少少一些事情，一些心情上的变化。当我找到更好的回应这个世界，以及做我事情，做我认为重要的事情的态度，有了新的转变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很感恩，非常感恩。当然对过去做错的事情就会觉得很惭愧啊，可是呢不会让自己活在那种赎罪啦、后悔啦、吊举啦、内疚啦、折磨啦这些负面的情绪上啊。过河卒子啊，我一直讲过啊，只有一路往前走，对不对？等到你把心中那块啊，那个沙迦也见，那个就是你要吃的将军啊，直到把那个将军吃下来为止，能够解决那个问题，所有问题都会跟着逢刃而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求解脱种性相当积极的人啊。那么我也不会主动的去攀援让自己的生命太复杂，虽然我也曾经让我的生命很复杂过，可是纵使是那样子，我仍然还是可以保持相当正常的生命生活方式。这也就是一个总线吧。当然不晓得你们对你们的自己过去修行也好啊，业习气的流转也好，影响到你们这一辈子的生命态度价值观是如何，我是不知道。可是如果你们放任的你们自己过去那样子抱得的习气不去改变啊，觉得还 OK 啊，对不对？你就只想去增加一点什么东西。其实我是觉得会用一个有所得的态度来学佛，难免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跟挫折。我也顺便评价一下昨天听戒毒经验分享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位学长邀我来？他那个时候下午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说，当我们主办这堂课的那个主讲人呢、看完了那个基督教晨曦会的介绍影片之后，觉得这个影片的内容太过于传道了，所以他觉得说会跟我们佛教的这个教义啊，在法义上有一点冲突，他认为我应该懂两边，所以能够来做一些调和。结果来了之后，我发觉根本也扯不到这个东西啊！啊，这是他为什么要我来的理由。可是之前他言谈之间让我察觉到，其实有很多那一类的佛教徒有那样子的顾虑。什么样的顾虑呢？两种。第一种的顾虑，其实会把基督教、天主教、非佛教徒当作外道，当作外道。我不知道你们对外道的态度跟观念跟判断还有感觉怎么样啊？外道这两个字的意思哈，经上的意思是心外求法，并不是你的宗教信仰。不管你今天是信哪一个宗教，你在你那个所信仰的宗教上是把它消归自心，把它当作跟你生命是同一回事。这种人的修行态度其实就是内典修行的行者，跟他所信仰的那个宗教那个名称没有太大的关系。像我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天主教的朋友、基督教的朋友，老实说一句话了，不怕你们自己见笑哦，我们关起门来，当这个录音我也不怕传出去哈。我觉得只有好的修行人，而没有一定哪个宗教是好的。那么虽然各个宗教他所崇仰的道理啊，广狭深浅啊，究竟不究竟，了义不了义，一定有差别。不过撇开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人生那个阶段碰到的因缘嘛， 对不对？那个时候觉得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你就会去选择什么样子的解药或解决的方案。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人天秤的富足满意是比较重要的，你会选择人天秤，乃至于你纵使去学佛，你还是把佛法学成人天秤了、啊，对不对？只是会做一些不失持戒的善功德，然后只是想求增上升啊。对于福报功德事情比较在意，对于智慧，其实多少佛教徒根本连闻思修都没有。所以不要轻易的把其他宗教当以为就是外道，外道是指那些在心外求法的人，根本没有用你的生命去体现那个道，不管你信仰什么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二个，很多人觉得说啊，就像昨天那位师姐也是一样，他就觉得基督教很积极啊，我们有一堆的大道理，可是没有方法。我说方法应该是指各有擅长啊，佛法有他很擅长的道理，也有他跟这个道理相应的方法。那么基督教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戒啊，他们有十戒，可是不管十戒，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的精神，而十字架的精神其实就是爱啊。那么因为他们用爱当前提呢，所以他们很容易的就会在自己的因缘上面找到一个可以奉献啊，将死身心奉尘沙，一个人世间的使命可以去付出。可是不要忘了、哦、我们佛教里面有很多高僧大德也是将死身心奉尘沙，他所要付出的不是这一辈子的生命而已啊，他所要付出的方式不是只是照顾收容几个被烟毒啊迫害到走投无路的人而已。老实说一句话，如果从救济苦难来讲，你开办了一个像基督教晨曦会，其实也是花了很多十方的道粮，那些要经营那样子的一个机构的牧师跟传道人是要很辛苦的去募化很多的金钱啊，才能够让这些受烟毒迫害到根本不被别人当人看，然后走投无路的人能够在那边没有任何负担的住个一年半。然后呢，其中大概也只有5%到最多 20%， 他们宣称20%啊，其实20%得救的人，其实里面还有10%，其实还是会出去之后再回锅的。能够真正得到他们上帝恩典的，大概我看啊，根据我所每个月拿到的报表资料，大概也只有5%。所以花了好多人的金钱跟努力，能够让这些在几乎跟入地狱没有什么两样啊，边际生活当能够回头，能够得救，能够得着恩典，能够过正常的生活。所谓正常也不过是在接受他们已经身心被烟毒迫害到还可以活下来的那样子的边际受用的程度上做标准而已。所以呢，很多很多的努力其实都是老实讲是做白工的，是你看着很多人进来，很多人出去，很多人又回过了，很多人不再回来，并不是他们好了，而是就死在外面了。所以这些努力，我觉得昨天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最应该，不只是基督教晨曦会或者是他们的牧师教友应该要思维的，包括我们修学大乘菩萨道了也要思维的事情。我觉得基督教有一个精神，他们在他们的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他们说啊，他们所做的事是荣耀他们的上帝，他们所能够完成的事情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如果有任何功德了，其实都是上帝在做工。我觉得不管他们的信仰的这个道理有多么究竟，我们不去解释，不过他所产生出来给他们教友跟牧师的那个勇气的那个在一些挫折上不退转的那个支持力，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空性跟无我的态度跟智慧。我们很多人呢、啊，我们很多人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可是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啊，就会很挫折，乃至于呢很可能在此不碰那件事情，那么这就是退转菩提心啊。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么多很深的像哲学性的道理，像空性啊，无我啊，唯识教观啊，般若空观啊，智者大师的三谛三观啊，这些好像玄之又玄的道理，其实不是叫你搞哲学，而是叫你真的要看见。如果你真的看不见，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我所，不是我能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你用一个我的成见跟情执去做事，根本是做不来的，根本是做不来的。你用这种基督教他们叫老我，你用这种老我去做这些事件事，你根本不是在荣耀神，你懂意思吗？对我们来讲，空性无我谈的就是他们那种这种一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座右铭。你如果深信不疑，你如果真的相信有神，对不对？让神随时随地引领你，启示你，那你所做的只是荣耀上帝，而你得着的是你满满的祝福。所以你根本在这条帮助人的道路上是没有挫折，没有后悔，没有退转的因缘。虽然他们所信仰的道理没有很深刻的哲学当作基础，我们呢花了很多时间学这些道理，我看很多人修学菩萨行啊，反而没有他们那样子的勇敢。可是问题在于，是不是他们就比较有这些做社会服务跟慈善的作为？并不然啊，并不然。我说过，以这个机构的经营来讲，其实还可以更好，因为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钱，其实多半的都花在80%其实都救不回来的人身上。但是有做，毕竟比没有做好。懂他的意思吗？他其实真正给一个机会是给谁机会啊？给那些做付出的人机会，永远给我们这个无依无护的受苦大众，有一个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稻草在他没有依凭的时候能够抓得到，只是永远给这个机会，让人家找得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不是你有多少实际的成绩。所以不管你今天成不成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我昨天就跟他讲，我不认为我们佛教做的没有他们好，我觉得我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情，不必因为我们佛教不做那样子的机构性的东西，而就觉得我们没有方法来帮助人。如果这种想法多了，其实就变成心外求法，着相分别，反而是违背了我们很深刻空性无我的道理。那就我所知，那位学长其实我知道他的心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是亟待他自己内部要深深的去沉潜跟自己对话的部分。不管你今天在哪个舞台找到你可以去贡献的事情，老实讲一句话，都也只是你举手之劳而已。我昨天就跟他讲，像这样的事情我就会用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不是一念赞叹跟回向而已，你可以每个月布施一点钱给他们啊。不要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所布施的善款只给佛教的机构啊，他们做的觉得我可以赞叹，我可以随喜，为什么你的一点余款不能给他们用啊？这个事情不是我想的，而是我很早以前听了空师父所讲的话啊。他当初也是受邀给福大给天主教他们上课啊，他当时在景美的那个住处隔壁几间就是天主教堂，他现在也一样跟各个宗教的这个传道人啊是很好的朋友。只要他们做的可以补我们所做不足的部分，我们一样都是随喜赞叹。所有这些资粮都跟所有众生共享，没有宗教不宗教，我的宗教你的宗教这样的差别。而你要把你自己所学你真的深刻认同的道理用在刀口上，用在跟你的解心相应上，而不要把你所学的道理学归学，只是变成一个支箭摆一边，然后当你行法的时候呢，又完全跟他不搭嘎，做完全根本跟你的信仰东西没有关系的事情，然后在那边做啊寻寻觅觅。有人在这个善，他是心很善的，可是找了一辈子要去做善事， 做到后来都是一肚子怨、无力感，对社会的那种那个厌离感。我觉得只是给自己找罪受，你知道吗？给自己找罪受。像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很有那种反社会性格，再多碰几次这样的事情啊，那个反社会性格会更严重，会变得更批判，会变得更有很多的怨言。老实讲，这些东西都是把佛法学错。我经常讲啊，佛法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见缘起。可是同样的道理哈，同样的道理，也不要把你不见缘起当作骂人的话。你要看到人家不见缘起有不见缘起的缘起嘛，懂吗？虽然我常常用不见缘起骂李丽，那是因为他骂得起。如果那个人骂不起啊，我连讲都不会提的，懂意思吗？所以道理也是一样，道理要往心里搁，慈悲往外面放，寻找利用你内设的智慧跟你外放的慈悲中间找方便三巧啊，那种能够让你进步，能够让你在菩提道上真的不退，是这种智慧跟修养，这个才是让自己得到利益，懂吗？我们所得到的利益不是功德，不是福报，所谓的智慧其实也还是归无所得。你说我们到底图什么？图就是这种心的清净啊，能够一直还是保持在很积极的过你的生命，可是你的心情啊却越来越远离烦恼，这是菩萨道的真精神所在。我虽然也不是真的做得很好，不过我愿意把我错过的经验啊转换成今天在经论上所学到的道理啊，一点一点把心得分享给你们。我慢慢也只是克制自己，不在一些看到别人对于佛法的教理一些不同的知见上啊，我还是在这里过不去的多，但是我宁可在这个地方慢慢的把自己的心情淡化下来啊，放宽心量，放长时间，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护法会解决了，三宝会加持。那我们的努力呢，还是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事情上能够真正得到受用。所以最近这个礼拜大概我心情也比较down嘛，所以因此之故啊，护法就送来几个好消息。有一个原从德国来的基督教徒，他发了一个 email 说他这个月15号会来台湾，上我几堂课，顺便把我曾经在基金会讲过的录音带哈，通通请一套回去他的侨居地。他是久居德国的基督教徒。我说我讲经的东西还有旅居国外还是基督教徒愿意听，那表示我所讲的已经慢慢的没有佛教的自大狂跟成见。其实这是我原来的愿，我原来的愿就是说，佛法如果是度十法界的众生，它应该没有那个界限，因为它是一个真的生命的道理的话，如果你没有成见，你就可以听听我所讲的东西，而其中应该有你可以接受的部分。这是我的希望啊！我希望我不是要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传统的佛教的法师啊，或者是讲经的大德，我觉得我没有那样子的威德力，我只是学习者。我学习什么呢？我学习让我所信仰的佛法的道理变成没有宗教的隔阂，变成每一个人生命不同的阶段有用的学习，只是这样。对我来讲，佛法它不一定需要具有宗教的外衣，它根本只是一种学习。对于讲经人而言，它就是一种教育，终身的社会教育。因为在我眼中，佛陀就是一个一生致力于社会教育的行者，在他的手中也没有自称他的宗教叫做佛教，而佛只是无上觉的意思。追求那个觉性的最大受用，我把无上讲成这个啊，把这个觉性呢发挥到最大的受用，他终身就在教育大家学习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子啊。那么至于你在 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跟你的眷属因缘上，你亲近什么样子的宗教，我觉得就随那个相。那个相上的因缘并不是佛法坚持要去做判断，是我的宗教还是你的宗教，是佛教还是非佛教，是内学还是外道，不是用那个判别的啊。那么我觉得那个东西说穿了就是两个字，文化。你处在哪个文化的氛围，你就会有什么样子的视线，对不对？因为你生来你父母亲就是长老教会的，所以你生而就应该是长老教会的。你长大以后，你可能会对于佛法很好要，你可能选择皈依佛法佛教，你也很可能继续用长老教会的教友的身份，可是在学习什么佛法，我觉得很 OK 啊。因为生命并不是只有这一世而已，对我们佛教徒而言，就是用这种态度跟没有时间性来看待所有这些相。所以呢，这些相相而无相，如果我们学习佛法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松绑，其实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一点，不是吗？这是一点散心杂话吧。所以昨天那位师姐啊，就是请晨曦会这些教友来做见证的那位师姐，她一直跟我讲他对诸法实相还没有弄通啊。我说这诸法实相哪有那么简单弄通的，可是你真的要找对方向，你心要用对了才可以有机会找得到。你心如果没有用对啊，你找到驴年，驴年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一年啊，根本不可能找得到，对不对？你的方法错了，方向错了，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啊，所以真的要把心改对。昨天在那个教友的身上，他也讲到这件事儿。他曾经有一次口过，他说他以前被关在烟毒乐戒所，其实就等于烟毒犯的监狱了。他说在那里的时候，有很多宗教师，各个宗教的宗教师都会到宗教了那个监狱来弘法，他认为那个都是样板。那后来我们有一位学长就质疑他这个问题，他说你现在不是也在监狱做弘法的工作吗？那你也是做样板咯。他说他所谓的样板不是那些宗教师，他说那些宗教师愿意把他们的宗教热情来这边跟我们分享，只是受限于我们政府的态度。你让一个宗教师要面对好几百个人，他只能怎么样？用见证，用分享的，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对一个人那样的諮商，用生命去感染。你看基督教晨曦会住到那个村里面，戒毒村的人要花一年半的时间，要花一年半的时间去学他们基督教的道理，用他们来改心呢。你把心改对了，你才能够不被身心这些外法的那些诱因呢，再把你拉去堕落。所以改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佛法更重要的，佛法几乎100%都在改心上，而不是在外向上。外向只是随缘。我刚刚讲的很多生命的态度，很多外人不懂，没有学过佛的人，对我这样的态度的评价很可能就会认为消极。很多人纵使他是佛教徒，对于佛教徒这种态度他也会认为消极，我是觉得很可惜。他没有看到他所评价的消极其实是真正的积极，他看不到，因为他没有把佛法学对，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佛法不共的部分。他把向上那种随缘的态度讲成消极，那种消极不是无情，不是冷酷，不是不在意，不是不在乎，而是希望把自己学习摆在一个让自己跟别人不生负面情绪的位置上，把你的心情到位了，你能够不受烦恼障，而且能够在所知障清净的情况底下发展出很多积极的方便善巧出来，这是佛法很积极的部分。你如果着在向上，你根本不可能走出这条路了，对不对？你只要成立一个那样子的机构，你就会被机构的惯性绑住，你所做的能量是有限的，是有限的啊。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很批判那个有限性？不是，有人愿意做，我愿意随喜。佛法真的做的事情是那个宽广的，可以传灯不灭。因为如果凡事只有我做才是对，别人做就是不对，佛法不讲究这个。佛法讲究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因缘做得到那个部分， 然后大家啊，透过那个念力结合回念力跟回向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地网无穷的网络，那叫做法界，那叫做华严法界。如果你真的把自己摆在这个华严法界观里面，你不会觉得你一个人的微薄之力是有限的，懂吗？透过你今天的无所得，透过你的回向，透过你的发愿，透过你对于生命态度的一种智慧的观察，你这种力量是可以变成非常非常积极的。佛法的积极是在那个东西上，而不是在那个向上。你如果永远在向上去评比去比较，你永远会让自己有堕落的可能，不晓得在哪一件事情，不晓得在什么时间上而已。我实在是很希望那位学姐听到我这番话，但是我跟她很不对盘的，讲没有两句话大概就会吵架了，那种种性跟思想啊。不过慢慢来吧，慢慢来。我就用早上听经的一个公案做个今天打妄想的结束。今天我听有一个法师开示，他就讲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位优婆夷啊，住在佛陀当时道场的附近，他就每天呢、去请一位法师到他们家里来供斋，供完斋之后呢，就请他上堂做开示，然后就轮到有一位年纪很大才出家的一位法师，他才刚出家不久，虽然年纪很大，人家都称老法师。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啊，一看到老法师就很尊敬，对不对？就觉得这个人啊，一定是很有修行的老法师。所以等到他供斋啊，轮到这位老法师的时候，老法师心里面很不自在。他说：“我心中一点料都没有，才刚出家不久，虽然这么老了。”所以他就很戒生恐惧。那他自己很戒生恐惧，所以他应供的时候呢，看在那个优婆夷眼中啊，示威仪非常的祥和。你在解释很不同，我只是戒生恐惧，看在别人眼里不是这么大拉拉的哈、不是那么率性的，是这么的温良恭俭让啊，这是我们儒家的看法来看。然后他也应了供完斋了，然后就上了座了，上了座了他就这边沉思半天，他说这个老和尚定功真好。定功真好，然后他讲了半天呢、苦啊，苦啊，他说不晓得讲什么，他真的觉得很苦啊。他不但苦，讲话的声音音调苦，脸的表情苦，那个姿态很苦，他看到苦，他自己也感觉好苦，所以人生真的很苦，他就开始苦。为什么我们苦呢？因为有生。为什么有生呢？因为我们求三有。为什么求三有啊？就开始逆观缘起了。等他观到无明的时候啊，那个老法师讲：“哎，就是没有智慧，无明愚痴啊。”他刚好想到那里的时候啊，那个老法师就讲到这里了，他就马上证出果，开法眼镜。那个时候啊，堂上那个老法师啊，连出果什么果也没有，吃苹果也没他的份，然后那个下面那个优婆夷正要出果，他就沉浸在那个法喜当中，啊，不忍出离，不忍下座。那个老法师看机会到了，赶快溜，他就下了座，就回他的金色茅棚去了。那等他那个优婆夷从定中出来，就赶快把家里上好的财宝啊，宽宽的宽几宝盒啊。就到金色去供养，然后呢，他找到那个金色的当家，就说他要找某某某法师。他说：“你找他干什么？”他说：“啊，他今天的开示让我证道出果。”那位当家是阿罗汉，他一入定一看，的确这个人证道出果了。他说：“奇怪了，那个一点都没有修行的老和尚，他到底开示什么可以让他证出果？”就印证了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有状元学生，无一定有状元老师。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开示的法师就讲一句话，他说啊，如果我讲经啊，又讲哪一句话令你们开悟的话，赶快请我下台，你们赶快上坛提携我一下。 同样的话我也请你们啊，真的要帮帮忙哈，彼此互相提携，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啊，开悟是自己的工作，别人都是增上缘，纵使佛在现场也一样，懂我意思吗？这个因缘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两个人呢、啊，得度不度，得度不得度，相应不相应，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当你把心准备好了，有情无情同源种子，你的善知识就在你身边，真的就是这样。只要你心用对了，我相信开悟不远吧，啊，正果也不必那么急吧，对不对？水到自然成，对不对？功到渠成，这些事情就是这么因缘成就的事情。真的，把我们的心学的用对，倒是真的。好，有这么一点桥段呢，进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唯识位，谈唯识教观怎么修。那我今天白板上所写的那个讲纲，今天并没有写完啊，可能要花两次到三次才把它写完。那我的东西材料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六门教授习定论，你们抄一下，如果你们愿意去找的话，在大正藏卷31啊，大正藏卷31有它的原文，如果你们用功一点的话可以去找原文。我白板上所写的是我的读书笔记啊，纲要性的，并没有很详细的东西。那我在《色大师论》讲到入所之相的时候，我曾经有引过这部论来当做补充材料。那我如果这几堂课讲的不够详细的部分，你们可以去选择标号叫做《色大师论》啊，到快末尾的时候我就有讲定学选读的部分，那其中呢六门教习行论就是我有很详细讲的。那我今天在白板上所写的都是一些纲领哈。好，那么我们就入文哈，开始来看。那么有一个记诵，你们当作总词把它记下来啊。六门教摄习定论是无着菩萨的开示啊，他只写记诵，然后呢世亲菩萨做长行文的解释。那整个六门教摄习定论就是由底下四句记当作总纲领啊，我没有写在白板上，请你们拿起笔稍微抄下来，当作这几堂课的温吞难啊。第一句话总共有四句哈，第一句话是求托者积极，求托者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的第一颗，就是求解脱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要学定，你要学止观，一定要有求解脱的正见、正念跟正知。如果你没有求解脱的观念，你只是把修学止观、修学禅定当作是一个坐着休息啊，得到禅位的清安乐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当作要往生欲界天、舍界天、无舍界天的资粮，这样子的动机其实就是都不对，都不对。不是说不可以用这些动机来修学止观，而是说佛门教导止观、教导禅修，不是来你得到一点禅位，不是让你得到一点清安乐，不是让你修学一些资粮好往生天界。这个不是佛法的目的。所以佛法要学止观，目标一定要求解脱。可是要解脱什么呢？好，请看我们今天白板上为各位介绍的第一段啊，第一段。那么今天白板上第二段就是在左边下面第二颗积极，积极什么？积极无漏的资粮。你要成就世间道，乃至于你要成就出世间道，所有的道都是因缘成就。如果你没有资粮因缘，你没有办法去硬出那个圣道的那个模样，你纵使装那个样子也装不久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粮让你所行的道变成是一个清净的啊，清净乃至于无住相可得的清净相，那么你的资粮是不具足，其实你所修的道就不能真实受用。所以积极资粮是由你正确的意乐之后，应该要把你的心做一个依止。依止在哪里？依止在勤修集资粮上面，不要忽视 修集资粮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方法啊，你把你的生命，你把你的生活，你把你的因缘，你把你的人际网络啊，都要能够调度的适合修道。如果你的生命的因缘网络不适合修道，对不对？那修道就是沽名钓誉吧，对不对？你有修道的想法，可是你整个生命的网络并没办法呈现出一个道人的风范，因缘不具足，资粮不具足，你空有修道的道理跟方法是做不出来的。好，这是第二个积极资粮。那积极哪些资粮？在此所讲的其实也是很具体的。然后第二句啊，第二句，于住勤修习，就是我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右边的第三颗住。住的意思并不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住，住就是活动。你要精勤的去烁烁的休息，因为修学止观就是精进，没有第二个方法。你只要方法对了，剩下来就是精进。所以就是于住勤休息，住就是修学止观这件事儿。你如果要止观成就，要从成就世间道转成出世间道，那么你就要精勤修习啊，精勤修习。那精勤修习呢有好多科哈，今天给各位所讲出来的大概只有所缘、差别跟作意啊，只有这三个啊，只有这三个。那么剩下于住勤修习另外几科啊，我们下礼拜再把白板上呢补给各位。这是第二句，于住勤修习。六门教授席定论的第三句是得三圆满矣，要有三种，要有三种啊因缘的圆满啊。那哪三种圆满呢？这倒是可以今天可以先跟各位讲的。哪三种圆满？第一种圆满就是师资圆满，师资圆满，师资圆满就是要得善友。你要修学止观，你拿一本书来，对，书上也有一些道理跟方法，你可以依着书啊照本抄课啊，照本抄课。当然写书的那个人一定是一个有修有证开悟的圣人所写的才可以。那么善友不见得是要非得是人不可，可是你依止的法本一定是一个善知识的法本啊，要不然你就要跟着一个有经验的啊修道人，这是师资圆满。第二个，所缘要圆满。很多人修学止观、修学禅观呢，修学了好久了，都不晓得所缘是什么。纵使你无所缘，也还是所缘。有一派的禅观者，他以无所缘为缘，就是修真如三昧的。他不依止色身香味触，他不依止地水火风，他不依止蕴界处等等一切的有相的所缘，他以无相当作所缘。那无相也是所缘啊，不要忘了哈。你纵使不取外境，也还是所缘啊，那都是一种方便跟善巧的说法啊。所以你一定要所缘圆满。如果你所缘关不起来，也没办法任运保任，你没办法受持你的所缘。你的所缘如果经常忘失，如果你忘失所缘，你就不能住道。所以什么叫止观成就？止观成就就是所缘能够具转。不管你今天遭遇什么样子的情境，你的所缘，不管你以什么所缘，它都能够跟你的生命经验俱生俱灭，产生这样子的俱行作意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作意圆满。作意圆满其实就是正念正知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依止善友，保证你有一个正闻熏习的来处啊，学到一个正确的方法。然后呢，这个方法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所缘观成就啊，随着你的生命俱行而转，你的所缘不圆满。好，你的所缘圆满以后呢，还要透过你的正念正知，不管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处所，都要正念正知而住。如果你没有办法正念正知作意圆满，你纵使曾经有一刹那所缘观成就了，可是你后后时还是忘失作意，随着境界呢，你还是起了分别见。所以呢， 我们见到位以后啊，正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够依于无分别智的道体啊，发展后的智。如果我们像我们这种散心凡夫，还没有见到位成就的人，今天你说啊，你要在境界当中不起分别是不容易的。不要以为我们不起分别就叫做后得智啊，不一样。入地以上的圣人啊，他们的后得智是基于无分别智成就以后啊，这个是差别所在。好，这个就是第三句，得三圆满矣。哪三种圆满？要有一个正闻熏习的来处的善友啊，你的善知识，你的师知要圆满。第二个，你要够用功，你要能够观成就你的所缘，所缘要能够产生清净所缘的一种受用。第三，要用正念正知热诚而住，保任你的所缘，保任你的作意，保任你的作意，让它产生无分别智的常时熏修的功德力。好，这就是第三句，得三圆满矣。第四句，有依修定人。虽然究竟是无所依的啦，但是还是有所依，有所依是你的下手之处，所以你要还是一直不断的有这个止观的依止，能够一直不断的教导什么？教导后学。所以一个止观成就的人，不要忘了，我们是修学大乘，止观成就不是自己一个人求解脱而已，有依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们学过解深密经就知道，非常重要的解深密经，这个分别瑜伽品一开始合一合住，合一合住，何所依呢？要依止一切都是名假施舍，都是心意识啊，名言所施舍的，为是是为是所现，为是所变，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系缚。你所要追求的东西，也不是真实有所得的什么东西。所以看这一切都是为是无意。啊，言假施舍，这是何所依？要依这个，所以依什么？依无所得为方便，这个是智慧。那你还是有所本嘛，并不是没有所本。虽然所本的东西是无所依，是要观一切法假，不要忘了，假是虚妄分别，不是不存在，不是没有，它有，是因为它会让没有得到见到位智慧的凡夫受到系缚，这个系缚的现象是有的，懂吗？所以你要随顺世间，看到他如何有，可是在圣人的眼光当中，他同样在那个遭遇底下，他不受吸附，所以显然他不真实嘛，对不对？所以保持这样的观，就是分别瑜伽品的第一个法则。如果照我们唯识教观的 Golden Rule 啊，就叫做唯识无义。你观一切法，如果用金刚经的就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管你什么，或者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不同的经论里面所取的法句而已啊。它的道理其实都是一个啊，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啊。这是有依，要依这个。那何所住呢？住大悲心，住众生没有度尽啊。